关税决战、中南海、中国军民现史无前例可怕局面。卡尼说，如果当选，将在加拿大禁止 X 平台。史无前例，英国接管由中国持有的钢铁公司。历史性灾害天气，重庆6000次雷暴导致数百人就诊。尹石月叛乱诉讼案首次听证，法院禁止任何影像。白宫宣布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是复活节圣周。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14日礼拜一，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关税决战，中共突然后悔。一位白宫高阶官员礼拜日表示，特朗普总统目前没有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关税战对话的计划，而习近平遭遇史无前例的溃败。中共公安部警讯，民间灰色组织激增，集军中铁三角溃散，逾千官员被供出。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礼拜日在 CBS 面对面节目中说，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4月2日，我曾经和我的对口官员谈过，自4月2日开始，这件事已经提升到领袖层面。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我们预计未来某个时候能够和他们进行对话。布伦南接着问白宫，是不是试图迫使中共出售其在美国持有的约1.5万亿美元资产。格里尔表示，这个不是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全球计划，试图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并解决贸易赤字问题，这个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他表示，现在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中共选择了报复，很多其他国家明确表示不希望报复，他们想和美国谈判，而中共做出了不同的决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中共的决定，他们有自己的主动权。格里尔的评论是在习近平计划在礼拜一启程进行为期5日的东南亚访问，以巩固和贸易伙伴关系的前一日发表的。习近平访问的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越南和马来西亚都是和美国以及中国有重要的贸易关系。虽然中共表现强硬，但是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这个只是中共外强中干的表现。4月11日，中共宣布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增加至125%，但是又添了一个注脚，称如果美方继续加征对华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前一日，中共仲高调宣称打奉陪到底，第二日就迅速反转，不理会了。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战指中美不平衡贸易，逼中共进行贸易决战，中南海先摆出了准备决战的架势，没想到临场就突然间怕了。有分析指，特朗普1月20日就任，推动关税战、贸易战有步骤的，有精密策划，过程中灵活掌握，游刃有余。反观中共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但主动引发经济脱欧，还将中美之间的对抗引向了贸易战、经济战的决战边缘。决战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先意识到凶险异常，不敢决战了。然而短时间内被中共催生的这场决战，却不是想停就能够停下来的。中共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达到125%，特朗普宣布的对华加征关税达到145%。如果中共不退让，特朗普亦不可能松口。中美之间正临近贸易决战或者经济决战的边缘，这个不是笑话，而是正在真实发生的。中共自感实力不济，不得不认低威了。因为这场决战的结果将导致中共政权更快垮台。时评人杨威评论说，无论特朗普和拜登都一直在用经济战、科技战削弱中共，尽量避免军事决战可能带来的损失和连带伤害。 依家中共嘅嚴重誤判同胡亂操作，將中美貿易戰、經濟戰迅速推向咗決戰邊緣。中南海想收兵，卻已經身不由己。中共嘅虛弱已經一覽無遺。據體制內人士披露嘅消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傳聞不斷，而且有越發激烈之勢，致使黨魁習近平處於嚴峻嘅政治危機之中，其中涵蓋民間灰色組織湧現。旅澳法學家袁洪兵援引一份四月初中共公安部向省部級以上幹部發出的內部參考文件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國各地灰色組織，比如同學會、退伍軍人戰友會、農民工互助會等民間群體性組織大量湧現，引起高度警覺。據稱內部參考文件中特別強調，這些組織在聚會中普遍地表現出對目前中國社會的不滿，對中國政治治國方針的不滿，而警告稱，如果中美關稅戰升溫，經濟進一步下滑，這些灰色組織很可能就會轉化成對社會穩定產生巨大危害作用的政治組織。最為驚人的變局出現在軍方，中共軍方第三號人物、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自3月11日全國人大閉幕會之後沒有再公開露面。英國金融時報4月10日引述多重消息來源，稱何衛東已經被免職，而且一直在度接受審查。何衛東同原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習近平的大秘書鍾少軍並稱習近平在軍中的鐵三角，然而三人現在或者被調查或者已經邊緣化，足見習近平在軍中的基礎正在遭到重創。苗華曾經是習近平軍中的人事操盤手，去年11月被查，官方到現在為止宣布進一步處理的情況。據袁洪兵援引體制內消息人士說，苗華被關押審查第一日，即精神失控，徹夜未眠，瘋狂交代。初步揭發超過80名軍中人員，隨後更在三位秘書的配合下，供出多達1300名軍籍人員，包括近百名上將和中將級高官。這些軍官多是習近平本人或者親信提拔的。時評人蔡慎坤日前在他的自媒體節目中指出，中共軍隊反腐捉人有兩個階段，最初是衝著將有合理的，但到了四月之後，查的全部都是習近平的親信。袁洪兵說，習近平在聽取苗華交代的內容後一夜白頭，可見習近平軍中勢力遭到清洗的力度之強遠超預期。當地時間13號消息，歐盟的加拿大總理候選人、現任聯邦自由黨黨魁馬克卡尼在演講中暗示，如果他當選加拿大的領導人，他將禁止馬斯克的 X 平台。卡尼說，巨大的美國網絡平台充斥著歧視、虛假信息、厭女症、反猶太主義者、伊斯蘭恐懼症以及仇恨言論，這些平台被犯罪分子多加利用，傷害加拿大的未成年人。如果他當選，這樣他將會在加拿大禁止 X 平台。對此有反對者表示，問題在於 X 而不是政府嗎？是政府忘記了保護公民，禁止 X 將會對加拿大的言論自由造成巨大的倒退。 X 平台網民說，卡尼的計劃充滿控制意味而非保護意味，是披著美德外衣的審查制度，獨裁加拿大人應該更好的。他們怕真相和對其暴政的強烈反對，左派思想只有在受到審查和控制的環境中才會蓬勃發展。而 X 平台的反對者認為，馬克卡尼有發布自由演講的自由，那個是他的觀點。近期以來，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下滑，在當前的情況下，美國要求在美國本土逗留超過30日以上的加拿大人都需要在政府錄入指紋登記，而在這個之前，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人員流動十分便利。有觀點認為，相關舉動反映出美國正在將加拿大的來客 列入國安審查的範疇，雙方的關係變得與以往不同。現在越來越多長者關注慢性疲勞和睡眠問題，而三高代謝保證成為不少人的健康新選擇。70歲的安娜來自加州三藩市，有這樣的真實體驗，聽下她怎麼說。
我覺得我人累了，我聽聞你們的產品好啊，還真吃過好啊，那我不是累，因為我有糖尿啊。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兩年前開始打胰島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謝補之後，她覺得有明顯改變。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底的置顶留言。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国会礼拜62号通过紧急法案，以维持英国钢铁公司旗下工厂继续运营。这个工厂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據法新社報導，英國政府隨後宣布將接管英國鋼鐵工廠，而且不排除將它收歸國有。這座位於英格蘭北部的工廠陷入困境，英國首相斯塔默表示，政府將通過立法介入拯救這間公司。在緊急召開罕見的週末會議上，英國國會無異議批准接管英國鋼鐵公司，施肯索普工廠的營運。這間工廠僱用數以千計的員工，是英國最後一間能夠生產鉛鋼的工廠，為英國建築業、鐵路運輸等產業生產重要的鋼鐵。根據英國媒體報導，英國國會12号晚上通過緊急法案後，官員準備好進行接管。一位政府官員指出，將英國鋼鐵公司收歸國有可能是下一步的舉措。首相斯塔默亦堅稱考慮採取任何方案，以確保鋼鐵產業的未來。在這件事件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據英國《泰晤士報》12号報導，英國鋼鐵公司的工人趕走試圖進入工廠關鍵區域的中國高層代表團，阻止他們進入工廠的重要區域。英國國會兩院是在復活節休會期臨時復會後批准這項法案的。授權商務部部長雷諾茲指揮英國鋼鐵公司的員工和運營，並訂購原材料，以確保在斯肯索普地區的生產活動能夠持續進行。路透社亦引述雷諾茲的話，英國鋼鐵公司全面國有化是供考慮的選項。中國多地出現大風、陣雨等極端災難氣候。重慶市公開數據顯示，從10号晚上到11号早晨，重慶一夜雷電活動的次數超過6000次，導致上百人出現雷暴哮喘，各大醫院急診室因此排起了長隊。短短4个钟头，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接診了310名雷暴哮喘患者，重慶市中醫院急診室接診患者120多人。根據患者何女士的說法，11号凌晨窗外風雨大作，隨即她出現呼吸很困難，有咳嗽症狀，而且越發嚴重，根本無法入睡，只好前往醫院急診。經過檢查，何女士出現了雷暴哮喘，重慶市中醫院急診 ICU 南橋治院部主任羅真春說，這個是因為雷暴天氣導致空氣當中粉塵、花粉等懸浮物的濃度短時間急劇增加，吸入者產生了呼吸道不適的反應，繼而引發雷暴哮喘。雷暴哮喘患者中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的患病率高達60%至99%。12号開始到14号，中國多地的極端大風天氣已經突破歷史極端數值，京津地區風力達到14级， 引发多地抢购潮。北京全市2200万居民被要求非必要唔外出，河北省最大风力超过13级。此外，网络社交媒体亦流传安徽芜湖当地嘅外卖员喺途经小区嘅时候，被当地大风造成嘅建筑物瓷砖跌落砸伤嘅影片，引发网络热议。好多中国民众都认为，依家嘅大风灾害天气已经达到极其罕见嘅程度。亦有网民讽刺话，老辈话呢个风有来历，叫黄煞风。崇祯上吊嘅嗰年，北京刮过一次；袁世凯断气嗰年，亦刮过一次。今年又嚟啦，北京老人嘅心入边都喺度咕咕下。南韩前总统尹石月遭到宪法法院判处解职，到现在已经10日。关于他的首次刑事聆讯在14日举行，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将在首尔法院417大楼最高法院就前总统涉嫌叛乱案举行首次听证会，被告必须在审判日出席。这个亦是南韩第5任前总统出现在被告。尹石月出席的场面预计不会公开。首尔高等法院要求尹石月透过地下停车场私下进入政府大楼，防止穿过法院外的抗议人群。尹石月坐在被告席上的画面亦不会公开。11日，法院当庭驳回了传媒公司的拍摄申请，没有具体说明拒绝的理由。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即使没有被告的同意，只要符合公共利益，亦可以允许拍摄。但呢次並唔適用。之前喺朴槿惠等前總統嘅審判中，被告席得到媒體公開，而尹石月被完全禁止拍攝現場影片，引發公平爭議。關於叛亂案嘅調查將會涉及針對陸軍首都防衛司令部第一警衛隊長趙成元同第一特別部隊司令部嘅證人進行訊問。之前在憲法法院彈劾審判中，趙成元作證稱，他受到前首都防衛司令官李振宇的指示，闖入國會打倒議員。尹錫月前總統是否會直接展開質詢，亦備受關注。在憲法法院彈劾審判中，他直接向前國防部長官金庸元等人提問。然而在2月20日的庭审准备日，他旁听了庭审，却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原定以证人身份接受调查的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尚木和外交部长赵太烈已经重新安排出席。韩联社话，法院14日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后，会协调是否将金庸元前部长的案件和前总统案合并审理，并决定今后的审判日程。白宫宣布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是复活节圣周，同时发布公开致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声明中写道，这个圣周梅兰尼亚和我将会和基督徒一起祈祷。他表示这个礼拜是基督徒反思耶稣受难的日子，亦是为耶稣复生的奇迹做好准备的日子，触及心灵和灵魂。在神圣的这个礼拜里面，我们体认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复活节的荣耀就不可能实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基督出于对他所有创造物的深沉而持久的爱，心甘情愿地忍受了极度的痛苦、折磨和十字架上的处决。借着他的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复活节的早晨填霧空了，光明战胜了黑暗。直此圣周之际，特朗普政府宣布再次承诺在学校、军队、工作场所、医院和政府大厅捍卫基督教信仰。特朗普写道，美国将在借助复活节圣周的主张，坚定不移地维护宗教自由权，维护生命尊严，在公共场所保护信仰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